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要继续讲解启示录。启示录是圣经的最后一卷书。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翻到圣经的最后一卷书《启示录》。今天我是继续讲解《启示录》第十九章，所以请你翻到《启示录》第十九章。上次节目我们看到天上举行羔羊婚宴，教会在婚宴中所穿的是圣徒的义行。好，下面我们来读经文，请你翻到启示录第十九章，我要读第九节跟第十节的经文。启示录第十九章九节十节，天使吩咐我说，你要写上，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。又对我说，这是神真实的话。我就俯伏在他脚前要拜他，他说，千万不可，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，你要敬拜神，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。请你留心听着，羔羊的婚娶是在天上发生，但是婚宴却是在地上举行。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描述了这一个婚宴，那里记载十个童女的比喻，那些童女并非心腹，基督只有一位心腹，就是教会。新郎要为参加婚宴而回到地上，他回来不但是审判世界，也是参加婚宴。那婚宴也正是那十个童女所等候参加的。另外，诗篇第四十五篇也描述了同一个景象。诗篇第四十五篇的基督是以君王的身份来到，诗篇里也提到王后。第九节说，有君王的女儿在你尊贵妇女之中，王后佩戴额费金狮站在你右边。我相信这是一个象征，是教会的预表。然后有宾客来，诗篇第四十五篇十二节说，推罗的民必来送礼，民中的富足人也必向你求恩。婚宴要在地上举行，那些进入千禧年国度的以色列人和外邦人都是被邀请的嘉宾。很明显的，那婚宴就是千禧年，这将是一个长时间的宴席。到了千禧年的末了，教会仍然是一个心腹。 你能想象一个持续一千年的蜜月吗？然而，那只不过是开始。你说那是何等喜乐，是何等令人兴奋。天使就在这景象上印上神的印记，说这是神真实的话。约翰把这景象写下来之后，他想向那位天使下拜，但那天使不准他，因为天使也是受造之物，只有神才是人敬拜的对象。天上羔羊的婚娶过后，接着另一件大事就是基督再来。弟兄姐妹，万王之王要来了，只是他要在教会被提之后，在世界经过大患难之后才会再回来。现在他要再来，心腹和他一同回来，羔羊的宴席就在地上举行，这是何等荣耀的日子。所以你不要把眼定睛在地上那些会朽坏的事物上，要定睛在永恒的事情上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19章11节跟12节的经文。请你看启示录第19章11、12两节。我观看，见天开了，有一匹白马，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，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，他的眼睛如火焰，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，又有写着的名字，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。当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，他是柔和谦卑的，他是人类的救主，为罪人舍命。现在这里我们所看见的是他在荣耀中再来，他的再来彰显了神对这个罪恶世界的愤怒，撒旦的背叛，人的叛逆，这一切都要被铲除，被审判。他要除掉一切的不义，然后才建立他的国度。这里说天开了，基督骑着白马出来，这匹白马是属战争的动物。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他骑驴驹进入耶路撒冷，那是代表和平而不是战争。经文说他被称为诚信，因为他来要执行神长久的计划，他是信实的，是你我可以依靠的。他又称为真实，因为他的确是真实的，他就是真理，是真理的准绳。他来是要审判战争，他不是要来再死在十字架上。他的眼睛如同火焰，在启示录第一章第14节也说他的眼目如同火焰。那时他在教会当中行走，审判他们。但这里不同，因为他要到地上来施行审判，铲除一切的不义。经文又说他头上戴的许多冠冕，表示他将成为全地唯一的统治者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又说又有写着的名字，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名字。这里的经文给了他四个名字，他们与四福音相对。第一个名字是万王之王，这与马太福音相对， 因为马太所描述的基督是一位君王。第二个名字是诚信真实，这与马可福音相对，那里的耶稣是神的仆人，仆人最重要的不是他的族谱，而是他是否可靠。第三个名字是神之道，约翰福音也称主耶稣为道。第四个名字没有人知道，到底是什么名字呢？我有一个看法，或许他与路加福音相对，那里的耶稣是一位人子。你真的认识耶稣吗？其实除了天父以外，没有人知道子。在这里我们看到，当他再来的时候，他有一个名字，除了他自己以外没有人知道。使徒保罗在他侍奉的生命到了末了的时候，他说，使我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。这是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一节的话。除了父，没有人认识子。耶稣是奇妙的，用我一生的时光也无法完全的认识他。当我们越是认识他，就越觉得他的奇妙。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七节跟第九节说，你们若认识我，也就认识我的父，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，并且已经看见他。第九节，耶稣对他说，腓立，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，你还不认识我吗？人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父，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看呢？然后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，耶稣又祷告说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我们从相信耶稣基督，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的那一刻开始，我们就学习认识他，一直到我们进入永恒里，我们还要不断的认识他。而且我们也要认识其他的弟兄姐妹。我们发现，我们要是爱基督，我们的灵命就会长大。我们如果爱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灵命也会长大。接下去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十九章十三节到十六节的经文。请你看启示录第十九章十三到十六节。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，他的名称为神之道。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，穿着细麻衣，又白又洁，跟随他。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，可以击杀列国，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，并要揣全能神烈怒的酒榨。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我们留意到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，又揣全能神愤怒的酒榨。这叫我们想起以赛亚书第六十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的经文。那段经文说，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，穿红衣服，装扮华美，能力广大，大步行走的是谁呢？就是我， 是凭公义说话，以大能施行拯救。你的装扮为何有红色？你的衣服为何像揣酒榨的呢？我独自揣酒榨，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。我发怒将他们揣下，发烈怒将他们践踏。他们的血溅在我衣服上，并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。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，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。我仰望，见无人帮助；我诧异，没有人扶持。所以我自己的膀臂为我施行拯救，我的烈怒将我扶持。我发怒揣下众民，发烈怒使他们沉醉，又将他们的血倒在地上。很显然的，这一段的经文并不是指基督第一次来，而是指第二次来，也就是启示录第十九章所描述的。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，这又叫我们想起诗篇第二篇的话。诗篇第二篇第六到第九节说，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，我的圣山上了。受膏者说，我要传圣旨，耶和华曾对我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。你求我，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，将地极赐你为田产。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，你必将他们如同窑匠的瓦器摔碎。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所发的愤怒，与他第一次来的时候的温柔成了强烈的对比。不过他们都显示出羔羊的愤怒。天上的众军很显然的是指服从基督的天使。现在我们来到哈米基多顿大战的尾声了，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十九章十七节跟十八节的经文。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，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，你们聚集来赴神的大宴席，可以吃君王与将军的肉，壮士与马和骑马者的肉，并一切自主的为奴的，以及大小人民的肉。读了这一段的经文，令我们觉得反胃。神在这里提醒我们，肉体的行为是何等令人作呕。那些活在肉体里的人，他们的肉体要被摧毁。在这里，天使呼唤空中的鸟来吃君王与将军的肉。弟兄姐妹，背叛神的结果是令人惊惧的，因为神必要审判你。这一个景象显示出人的心以及人心的可怕。接下去我们读启示录第十九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，请你看启示录第十九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的经文。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，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。那兽被擒拿，那在兽面前曾行奇事迷惑受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，也与兽同被擒拿。 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作硫磺的火湖里，其余的被其白马者口中出来的箭杀了，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。地狱首次开张呢，这是何等可怕的一幅图画。那兽与假先知一直藐视神，直到最后他们仍然在藐视神，他们竟敢与神的儿子作战。那坐在天上的必发声嗤笑，因为他们一切的努力都是徒然的。人竟然背叛神，这是很荒谬的事，而背叛神的结果必定是灭亡。敌基督和假先知是最早被扔到地狱里去的，连魔鬼也还没有扔进去，他们却是先被扔进去了。这里的问题来了，到底火湖是真的吗？让我给你去想一想，因为到了第20章的时候，我们会再来说这一个题目。如果地狱不是真的话，那么就表示有一处地方比硫磺的火湖更糟糕。其余的被其白马者口中的箭杀了，这箭是什么呢？有一位主张5000年的朋友笑着问我说，你难道不相信耶稣的口中真的有一把剑吗？我就告诉他，如果圣经没有说他的话就是一把剑的话，那么我就相信他口中那把剑是真的。希伯来书第4章12节说，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利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以弗所书第6章17节说，并戴上救恩的头盔，拿着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。以赛亚书第11章4节说，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，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，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。你有留意到吗？圣经已经很清楚地解释了这个象征，那从耶稣口中出来的剑就是他的道，是他的道创造了这个宇宙，也是他的道拯救了你我，将来又是他的道在这世代末了的时候把一切的邪恶都毁灭。好，启示录第19章我们讲完了，到了启示录第20章，我们就要看到千禧年与基督的关系，以及与撒旦、人、大灾难期的圣徒、复活者、地球以及白色大宝座的关系。过去有很多人认为启示录第20章不重要，因为他们说圣经只在那个地方提过千禧年，而且也不是说千禧年，是说1000年。不错，但是我们知道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章圣经，我们要在下次的节目中开始详细的讲解，请你到时留心收听。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， 我就暂时讲到这里。谢谢你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下次我们再见。下面我们来一同祷告和感恩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不但第一次来为我们罪人舍命流血，使我们能够有机会得救，我们因信可以称义，可以得到你新的生命，改变我们的人生，赐给我们永生的盼望。主啊，而且你还要再来。主啊，你要在地上设立你自己的国度，要审判世人，也要铲除一切邪恶，一切罪恶，一切背叛你的势力。我们存着信心，警醒等候你的再来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